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清晨，我们谢谢主，因为我们记得这个是这个月里面，我们是纪念我们的主复活的日，降生的日子。我们谢谢主，这个是圣诞的日子，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默想，一同的仰望，一同来等候。主啊，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我们真的没有盼望。求主耶稣基督你亲自的带领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心。今天早上我们谢谢主，我们的姐妹佳音姐妹在我们当中分享，我们现在特别为她跟她的家，特别是她的儿子来祈求，求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平安，你的祝福临到她的家。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人带领孩子都不容易，何况我们孩子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主啊，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的家特别需要你自己的同在恩典。我们为孩子这个孩子祷告，为 Kate 祷告，愿你带领他成长。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能够完完全全的很丰丰富富的能够活一个主所赐他祝福他这个生命，也为他今天的生命来感谢你，因为每个人都是你所爱的，你没有放下我们，你都按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才干，我们不同的状况不同条件来带领我们。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因为你的福音里面是一个救赎的福音，你的福音是一个给我们软弱的人有能力的福音，你的福音是给我们一个有新生命的福音，你的福音更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了解的福音。主要也教导我们，我们自己不做论断的，不做批评的，我们学习真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了解，彼此的包容。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每一个的孩子来祷告，愿你祝福我们的孩子们与他们同在。也谢谢主，今天他们也来到我们当中来唱诗，我们等一下他们来到，愿你同样的祝福他们。谢谢你，今天的早上的崇拜，我们仰望主，感谢主。我们现在所讲解的神的道，仰望主，求主在我们当中，愿主耶稣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运行，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的还没有完完全全接受主耶稣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来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耶稣基督你来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来到这里一同，刚才跟我们一同崇拜，现在我们准备来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也能够领受你的道，让他们从心里面能够明白过来，能够理解，让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真，何等的活，让他们愿意承认真神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献上感恩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姐妹，今天是我用一个的题目，道成肉身的真理。你知道在一般的教会，好多时候在12月份整个月份里面都跟圣诞节有关的，从上个礼拜不是我讲到，我们请到周如宽教师在我们当中讲到，上个礼拜是平安夜的早晨，下个礼拜早上的时候，然后24号对不对那么所以上个礼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够讲一个圣诞节的信息，也是非常好我们等周如宽教师跟我们分享。那今天我要愿意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这个圣诞节的信息。那圣诞节的信息，但是我没有把跟你，我不会跟你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我是用主耶稣的一个使徒，这个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用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来总结了主耶稣的诞生。你可以说这句话好像有点抽象，因为他用道成肉身这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如果你可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14，好吧，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独生子的荣光啊，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我也跟弟兄姐妹来细想这一节圣经。所以虽然没有把你带到这个马槽里看有婴孩耶稣，虽然没有让你看到约瑟玛利亚，虽然没有让你看到这个天使来歌唱啊，他们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啊，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没有这样讲，没有跟你讲希律王要杀这个婴孩耶稣，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主耶稣降生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内涵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刚才这一节经文是这样讲的，道成了肉身，我们从强调都讲这句话，那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指什么呢？是指谁呢？那首先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道啊，在我们中文呢可以有不同的意义。道可以是什么？道路的道，对不对？道路啊，又way啊，好像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 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道理的道可以是这个，但是这里不是道理的道啊，道路的道啊，不是道路的道，这里是什么？这是道理的道，或者是一个话语的道。这个道原文就是英语翻译的 word， 中文就把道会变成道路道理哈。这里我跟大家讲清楚，叫道成肉身，这个道这里不是指道路成为肉身，这里讲到这个话语或者一个道理成为肉身，我们要搞清楚啊。所以然后这个道呢，这里是讲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但是呢你看前面几节的一到五节呢，他又讲到这个道啊，这个非常有名的，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上面第二节还在讲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太初就与神同在了。然后还有讲到这个道他做过什么事情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样他就是讲到这个道啊，你要记得啊，那个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个不但他创造我们，还有讲到是什么呢？这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还有他所有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要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所以这道的里面有生命，这生命是我们的光，这很重要啊。还有讲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他一直讲下去，讲到十四节，那么他突然间就讲了，他这个道前面所讲的这个道，这个起初与神同在这个道，这个创造主这个道，这个有生命这个道，这个是我们的光的这个道，这个道原来过去曾经有个时间它成为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啊。今天我主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节的圣经啊。我们一般说什么？我们这个信仰，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信仰啊，有个核心点，就是什么？道成肉身里面的真理。道成肉身以后，这个主后来就长大成人以后，就被过传道三年多的时间，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啊，然后复。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跑光了啊，除了这个约翰在十字架的底下，除了一些妇女跟他的妈妈还在看他钉十字架，其他的门徒都跑了，他们害怕了，他们都很沮丧了，他们没有盼望了，他们以为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个道他复活了，所以就这个一个盼望就开始了。这群绝望的人、害怕的人、希望的人，现在出去传道了，教会一直传到今天。所以你看见道成肉身非常重要。不过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好多人说什么？如果好有些不信的人，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信仰讲到什么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人，这个是什么？这是迷信啊！这是什么？这是神话啊！神话啊，不是神的话，神的话跟神话不一样啊，神话是 myth， 神的话是 word of God， 对不对？他说神话 连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有些所谓基督教的神学家啊，他们是 liberal theologian， 自由神学、新派神学家，他们也说道成肉身是个神话啊。甚至有一本书，牛津大学的一个宗教哲学系的那个一个教授 John Hick， 他写一本书，他首集一本书叫什么呢？这本书叫 The Myth of God Incarnate。Incarnate 是什么？Incarnation 是道成肉身， The Myth of God Incarnate 就是道成肉身是一个神话。你说他在尝试说，虽然是个神话，我跟你讲解神话里面有什么道理啊？这是今天是有些自由神学家所讲的。无论有什么道理，但是这些人心里面所想的、思想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他们的看法是什么？道成肉身是一个神话。他们看到这里就说是神话啊。有些很好的福音派学姐不服气，所以他们又写了另外一本书，这叫什么呢？也是有 Incarnate， 这个书怎么叫什么的？ The Truth of God Incarnate， 叫道成肉身的真理。前面 John Hicks 所想的所说的是道成肉身的神话，现在有另外一群很好的神学家了，就说这个不是神话，这是真理。我就告诉你道成肉身有什么真理。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我要从旧约圣经讲到新约圣经啊，旧约圣经讲到新约圣经。好，我们先讲这里的刚才有一句话，什么道成了肉身，什么住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来分享思想这住这个字的真理。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这住在我们中间是指2000年前耶稣基督是本来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从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而生下来。从那时候开始是谁在这里呢？是道成了肉身的神住在我们中间。那住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请不要怪我用一些的原文，因为呢如果不用一些原文的希腊文呢，你看不清楚讲什么。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啊，在这个原文这里啊，是一个是这样写 ,eskenosen 是表达过去一个动词的时态，但你不要管啊，它原来是什么字呢？原来是一个字，是 skeno 这个字，就是这个怎么搞，有什么东西吗？没有什么东西，这个我没有看啊，这个没有。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不是吧？对，这个 skeno 这个字 ，skeno 这个字啊，这个住这个字叫 skeno 啊。为什么这样讲？等一下我又跟你讲旧约圣经，因为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有非常重要的真理在当中啊。好了，我们讲，我要来到这个住，这 skeno 这个住节了，我们就把我们带回到出埃及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大概是主耶稣出来之前呢1500年，或者有些不同的算法哈，1300到1500，我就说1500年，我比较保守啊。那么在这里呢，神呢有一些话语，出埃及记15章。第17节，那时候以色列人因神透过这种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了，离开埃及了，来到旷野里面。来到旷野当中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要做一些事情，做什么呢？他这样说，15章第17节，他说你要将他们的以色列人领进去，到这个旷野，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你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啊。这里呢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帝把以色列人2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要去什么地方？只是在旷野吗？不是，旷野只是他们暂时停留的地方。神希望他们去到什么地方？去到的地方叫圣所 sanctuary 啊，一个神圣的地方。这个称为是这个神的住处。严格来说，就是说上帝要把这群人带到他的面前，跟他一起与他同住。 所以呢，对，然后这个是十五章十七节，神对摩西的一个吩咐啊，就是摩西将来不久要做的。然后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来到二十五章第八节，是神就跟他说了，又当为我造圣所啊，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本来他们带到神的圣所，对不对？这个圣所太大了。那神了说，神了，神人说，你为我做一个圣所，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来代表我跟他们在一起，来代表他们可以跟我在一起，所以住在他们中间。来讲完这个圣所之后呢，到底这个圣所怎么做呢？啊，所以就讲第九节，他说，神就吩咐摩西要造一个什么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啊，这个圣所就变成了帐幕，神希望他们把他们带来到达圣所，但是这个圣所怎样建造起来呢？他叫这个，他吩咐摩西要造一个帐幕，帐幕就是一个 tent 啊。那么二十六章第一节还是说，你怎么做这个帐幕呢？用石斧啊，这个幔子做这个帐幕等等啊，我们再看下去，那个帐幕啊，所以就讲到帐幕了。二十六章第一节，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用这样讲下去，你要讲那个幔子每一幅是有多大？对，因为我刚才上面是说圣所、帐幕、会幕有三个东西要你注意，是不是？最起初神希望他把他们带到他的圣所。来跟他们一起，然后他们出来之后呢，神就说，你要为我做个圣所，这个圣所，这个比较小的，这圣所是什么呢？怎么做呢？这个是一个帐幕，用了帐幕把它造成啊，这是这样。但是这个帐幕还跟那个会幕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就做这个帐幕啊。还有不但有帐幕，还有这个罩棚啊，这帐幕的上面好像个盖子，把这个帐幕盖住，所以这里又记载有一个用一个罩棚啊，这只让你知道有个盖子，那个帐幕是长方形的啊，这样，那么上面没有东西的嘛，所以就有个盖子，要帐幕啊，罩棚啊，所以就是这样。那么然后来到圣经呢，就是说帐幕就是会幕。三十九章啊，三十二节啊，你知道去埃及记只有四十章，来了三十九章的时候，他说帐幕就是会幕。哦，我们有弟兄姐妹有听过会幕这个字有吗？啊，帐幕英语是什么？帐幕英语是 tabernacle， 帐幕。会幕呢？会幕就是 tent of meeting， 也会相会的地方。是什么？神人相会的地方啊！所以这里说帐幕就是会幕啊，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就讲到这个整个帐幕会幕做好了啊。然后三十三节我们回前面看呢，他就说摩西素常将帐幕击打在营外啊，离营却远，踏上这帐幕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所以这个会幕有什么作用？其中的作用是让以色列人来到求问神，向神祷告求问的啊。那我希望大家注意，刚才为什么我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要讲哪个字呢？因为住在我们中间那个字就是什么skeno， 但这个帐幕是什么呢？这帐幕的 skene， 或者 skene 啊，一个比较准确的啊，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是一个 verb， 是一个动词，行动的，住在这里。这个住这个动词，如果是一个名词的一个 noun 呢，啊，这是这个会幕这字 skene 啊。会幕呢？那个叫帐幕，帐幕是 skene。会幕呢是什么？
skene martyrio, the tent of meeting.
所以刚才圣经说摩西称呼这个帐幕为会幕，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后来呢，三十九章这个帐幕就是会幕。那怎么分呢？为什么一个帐幕一个会幕呢？是什么呢？因为帐幕，我的研究是帐幕是指哪个建筑物？为我做个帐幕，长方形的，这个叫帐幕。但这个帐幕用来做什么呢？那功用是什么呢？这功用呢，这个叫会幕式的建筑物的功用，是神跟人上会的地方。那么这个帐幕就在 skene，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就是 skeno， 两个字是一个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根啊，一个是那个名词，一个是动词。那这里呢不简单了啊，有些人可能说，哎喂，牧师，我不是听说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吗？这个是什么文字啊？这希腊文，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旧约又有这个希腊文呢？哦，这个是原来是这个旧约圣经现在有这个希腊文是大概是主耶稣之前200多年的时候，犹太人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的圣经，主前200多年的时候。但是很奇妙，在这个翻译的时候，他就把旧约的那个帐幕或者会幕呢，就用 skene 或 skene 这个字来把它翻译出来。然后这个字来到耶稣的时候呢，约翰福音的作者就讲到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呢，就用 skeno， 这很奇妙的一个安排，这是神启示的安排。我让你看看一些具体的东西哈，这个帐幕哈。这个帐幕是指这个，这个，外面这个呢是那个帐幕的院子，好像我们家里一个院子啊，这里。那么我能再看清楚，你看这里呢有什么？这里是一个祭坛，这个祭是把牛带到来这里的献祭，这里是一个把这个宰完这个牛以后就把它洗干净的，然后就带到这个。帐幕的里面，我们具体看一下，从另外角度，这个是帐幕的里面的情况，现在还看不清楚哈。这个还是一个祭坛，这个洗干净的，这个院子，我们再看哈，这个比较具体一点，这是就是呢整个的帐幕，帐幕有外边一层，这是圣所，里面这个是祭圣所，这个就是个幔子。有两个幔子，一个是外面的幔子，继续从这个幔子进去。这里呢有个陈屑饼，有饼。这里有个灯台，这里是一个烧香的地方。然后经过这个以后呢，大祭司就进去，每年一次进去。这里有一个什么？这个月柜，这是一个月柜，这是祭圣所，在这里就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神跟人同在的地方，然后呢，整个呢，如果再按它这作为一个建筑物呢，它就叫帐幕。它共用呢，它是会幕。那安排是这样的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是一个那个幔子，这是一个金灯台，这是陈屑饼，这是这个洗。月盆是吗？洗作盆啊，还有另外呢，这个里面就是那个有月柜，月柜上面有个两个天使的形象，基督伯啊，这个整个就是这个帐幕，也就是会幕啊，这个给让你对旧约历史有基本的认识哈，很重要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会幕的。罩棚就是那个盖子，是好多的这个东西来就把它做成了，不懂得讲，只是让你有这个概念啊。所以
其实很奇妙的东西哈。所以会幕的功用是什么？就会幕的功用，从出埃及记33章这样讲，他说摩西素常将帐篷寄大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去。第八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摩西进会幕的时候，这云柱就拉下来，这时候是什么？发生什么事？神开始跟他讲话，跟他上会的讲话。然后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这时候的摩西是什么？这时候的摩西他就是一个好像祭司的身份，代表整个的以色列人进到会幕这里。那么这个每个以色列人就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看，远远看，当摩西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下拜，所以摩西成为他们的代表。所以上帝跟摩西讲话，就是代表上帝跟以色列人讲话。所以这里就说，3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有些时候我们有非常主观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只是想到摩西，耶和华神跟摩西讲话，好像人跟朋友讲话一样。我们只是讲到，摩西他真的伟大，上帝跟他朋友一样跟他讲话。我们忘记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忘记了摩西是代表以色列的人来跟神讲话。所以神跟摩西讲话，不是跟摩西本人讲话，是跟摩西所代表的以色列人讲话。神看摩西是朋友，不但只是摩西是朋友，神看整个以色列人是他的朋友，这很重要了。还有下面这个会幕的功用，那么29章也是出埃及记，有更丰富的思想。他说，只有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了世世代代长线的燔祭。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在这个会幕这里跟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洁。因为当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就代表神跟以色列人讲话了。他说，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住在他们当中，道成了肉身嘛。后来道成了肉身，住在他们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上帝透过耶和华神，透过建立这个帐幕，这个建筑物，要设立一个会幕。这会幕是神在这里透过跟摩西会面，来跟以色列人讲话，要住在他们中间，还有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你看到这个帐幕，这个会幕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是那么重要。这个会幕或者帐幕就是以后的那个圣殿的前身。出埃及以后就不再用这帐幕了，可能还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建这个圣殿之后就不用去用了，因为这个圣殿就代替了这个会幕。那重点是什么？透过这个帐幕会幕，透过这个圣殿，神住在他们当中，神跟他们讲话，好像朋友讲话一样，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这是他主要的思想。所以第二方面，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刚才要解释这个旧约的背景，这真理。
这圣所会幕帐幕会幕，那我们才能讲这个。所以道成肉身的真理是什么？道成肉身是上帝住在我们中间，是代表上帝要透过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相会，和我们说话，使我们成为我们，使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直到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 skino 这个字，这旧约就是那 skine 那个字，这是很伟大的真理，弟兄姐妹，很伟大的真理。当这个使徒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整个旧约，在神在旧约里面救恩历史的安排，如果没有了。如果没有了，我们根本不明白道成肉身是什么事情。所以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讲的不只是讲到让你直接看到这个耶稣这个婴孩，不只是直接让你看到这个天使在歌唱，不只是让你看到这个马槽，不只是让你看到这个玛利亚或者约瑟的生耶稣的故事，而是我们用这个使徒约翰把这个整个神成为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这个真理，用一句话来总结起来，这道成肉身的真理，道成肉身的真理。你知道，我们人没有留意，也没有看重这方面的真理。我们想，旧约里面神设立帐幕会幕，不就够了吗？其实不够的。那个帐幕跟会幕又怎样能够使到人跟神在一起呢？不能够。我们人有几个问题，知道吗？我们人有几个？我们神跟人之间有几个问题？因为会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人神跟人之间，或者人跟神之间有个几个很重要、很大、巨大的距离。We have a big distance, enormous distance. 神跟人之间有什么距离？第一个，我们这样表达，神跟人之间有一种我们说叫一个 metaphysical distance, 形象学的距离。什么叫形象学呢？形象学是什么？讲本质的东西，是神的本质跟人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人是被创造的，人是有限的，神是什么？神是既有拥有的。神是无限的，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神跟人根本不可以在一起的，我们的距离太大了，太远了，不可以的。那因为这个形象学的距离就带来一个什么距离？带来一个认知的距离，一个 epistemic distance, epistemic, 什么叫认知？对，我们人的脑袋思想太微小了，我们不能理解神的，我想神是想不透的，好像个蚂蚁在地上，他怎么想我呢？我不知道他懂不懂得想，对不对？换一个狗，他能想你多少了？如果你记得狗，可能多一点，但是你跟他还是生命不一样啊。你在搞电脑的时候，你的狗不知道你在搞什么，想差太远了，认知上的距离。还有一个什么 distance, 还有第三个，我说有三个 distance, 是吧？一个三个距离，一个什么形象学的距离，本质上我们跟神差得太远，继续的距离 epistemic distance, 第三个更严重，是吧？我不知道这样形容，这个 moral distance, 一个道德的距离，我们人跟神一个道德的距离。什么叫道德的距离？神是绝对圣洁的，神是绝对公义的，但人呢，人从亚当亚夏娃以来，我们犯罪了，我们堕落了，我们的本性败坏了，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有罪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罪实现出来，我们去犯罪，对，就是犯罪。我很小的时候，我不记得从大陆来我爸爸还在大陆，不能下来，被抓好多次。 妈妈就去上班，到什么地方？1962年、63年、61年，到工厂去上班。我们是非常平凡的人。我也不知道，这几岁的孩子。早上妈妈就去洗手间洗脸。我不突然间打开妈妈的抽屉，看到我的妈妈的钱包，我就打开里面有几块钱，一两块钱，我忘记了。我妈妈一天的工资是五块钱的时候，她告诉我，我大概拿了一块几毛嘛，我就拿了，没有告诉妈妈，妈妈上班了，然后我就跑到楼下买玩具，妈妈回来了，看到我这个玩具在地上，这是我是小偷第一次的所做，我记得，我在想为什么这样做。长大了大概十岁左右，我们住个房间，跟人去一起住，那个房东跟我们一起住，他们是做衣服的衬衣的，我常常看他们做。有一天他的女儿在洗衣服的时候，突然间他叫我来，我的小名是阿强，强冯中强强。来，他说来做什么呢？他说，他洗衣服的时候，衣服里面衬衣里面就有十块钱。他说你把我放在其他地方啊，我看到十块钱，你就知道后果。他洗完衣服以后就问我，阿肯，强啊，刚才那个钱在哪里？我就想着，我说糟糕，我刚才这个钱我放在窗口，风吹下去了可能。十岁的孩子啊，谁叫我啊？人很鬼叫啊。然后第二天他们进到我的房间，也看到我的玩具在地上，他们也没有再问我，当然没有再问我。人的本性是败坏的，知道吗？就是这样。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无限的距离，在本质上我们跟他有距离，在知识上我们有跟他有距离，在道德上我们有距离。我们怎样能够跟神一起？神怎么能够跟我们同住？神用的方法，在旧约他好像叫小孩子一样，就先用个会幕帐幕来代表他与我们同在，跟我们同住。透过他的这个差来的人摩西代表我们说话，但这个不够的。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他预备将来的一个日子，耶稣基督来到，道成了肉身，透过他跟我们同住，他跟我们讲话。所以我们最后讲到叫道成肉身的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为什么用道来称呼耶稣神的儿子呢？为什么呢？我刚才说这个道不是道路的道，是道理的道，或是话语的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怎样，我们人的沟通啊，是通过讲话来沟通的，对吗？通过讲话来沟通的啊。虽然有一些解析圣经的人呢，约翰福音呢，他们想得很远很抽象，他觉得道成肉身这个道啊，太初有道这个道是用希腊哲学思想来用的。是什么？希腊哲学是想到这个道，这个、宇宙万物背后有一个道，这个道变成了原则、原理，万物都有原则、原理。这个希腊的思想背后有个道，所以呢，约翰福音呢就用道来这样讲啊，这个可能有关系啊，可能有关系。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看下去，我们没有看到他讲希腊哲学，没有。所以可能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不是主要的意义。主要的意义是什么？主要意义是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上帝跟我们讲话那个话语。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当中了，他就跟我们讲话，跟我们接触。人讲话才可以接触嘛，从前摩西跟耶和华接触嘛，对不对？透过这个帐幕会幕，他这个话帐幕会幕是死的，不是活的。但圣诞节是什么？圣诞节上帝现在亲自来到了，
把从前他预言啊，或者预表要来到当我们人当中跟我们讲话这个事情实现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太初的道，他就跟我们讲话。所以圣经怎么讲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最近星期五晚上查希伯来书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小谕的讲话 spoke to them， 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他儿子是耶稣基督。所以从前有几千年的日子，神透过先知跟犹太人一些人讲话，那这个只是一个讲话的开始，讲话的高峰来到一点是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跟我们讲话。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给我什么恩典？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有讲话的内容啊。所以一章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的儿子来到了跟我们讲话了，他所做的所讲的完完全全把上帝 表达出来。这个等到 等待了几千年的弟兄姐妹，圣诞节就是这个意义。所以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处的。他讲到有些人呢，为了找耶稣要什么，耶稣用五饼鳄鱼喂饱五千人之后啊，他们觉得很好吃啊，最好来用待耶稣做王，地上的王。耶稣说，你假我不要为这个，你只是你假我是为了吃饼得饱，吃饼得饱你再假我没用的。他叫你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基督透过跟我们讲话为我们带来生命，当然他最后为我们定十字架，这是圣诞节的意义啊。刚才我们来句有什么话语，这个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我们中间。所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我们值得注意的。我们人应该考虑，我们 人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需要。好多人不知道自己，好多人以为我来研究基督教信仰，我来看看你对不对，他是那个主人，他是那个审判官，他是那个 instructor，他是教育部长，他是老师，研究基督教是不是可信。我们忘记自己本来是何等的软弱，我们都在罪恶的当中，道成了肉身，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方法来亲近他，这是道成肉身的真理，不是迷信，不是神话。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方法，人跟神不能接触的，道成肉身是必须要的。愿意我们在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在圣诞节的当天，或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思想，我们默想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透过他来到带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愿神祝福我们。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感恩主耶稣，感谢你来到这世界，你在我们中间，你就是从前的那个会幕，你就是从前那个圣殿，但是你这是神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默想，让我们在真理上，我们抓住神使耶稣道成肉身的奥秘，道成肉身的真理。愿你用真理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谢谢主，这圣诞日子我们每个人带着谦卑的心仰望你。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主。